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1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美国夏威夷举行，当地媒体报道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在海外综合节目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1月18日至24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11月11日至17日，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在位于南部的土耳其第四大城市阿达纳市举办了以和平的抗争为主题的法轮功真相图片展。图片展不仅得到了当地不同阶层人士的关注，也使更多民众了解到了法轮功真相。当地知名音乐家欧努尔先生在参观完图片展后对法轮功学员说，展出的照片令他非常感动，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希望能把法轮功学员介绍给当地著名的阿达纳德国文化协会。展馆的主人布兰特先生对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无辜迫害深表同情，为了表达自己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支持，他特意为这次图片展免费提供了展厅。土耳其最大的新闻机构之一伊赫拉斯新闻社在图片展首日便派记者前来采访，并于次日在全国性新闻网站上率先进行了专题报道。土耳其第一大报纸《自由报》在阿达纳地方版副刊上也以新闻的形式报道了这次图片展。该图片展还将在乌尔法等土耳其其他大中城市继续展出。
11月14日至18日，为迎接人权月的到来，美国亚利桑那州法轮功学员联系安排了一系列活动，并邀请法轮功人权代表陈世仲博士到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和图森市做了7场座谈会和演讲，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2年的迫害真相。演讲内容震撼了美国亚利桑那州与会师生，引起各界人士热烈支持与讨论。陈博士由中国传统修炼文化讲到中共破坏传统道德，介绍了法轮功红船为中国人恢复了被断送的修炼传统，并给异人带来的身心健康，揭露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并以一件件证据和证言告诉现场每个人令人发指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有一位周报记者听完为之动容，主动做了一篇报道，让世人了解正在中国发生的秘密屠杀的真相。
11月12日至13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举行。为了让前来参加峰会的各国首脑及代表团成员了解法轮功真相，来自台湾、日本、韩国、美国加州和瑞士的法轮功学员自11月9日起在夏威夷热闹的街区 峰会场外及中共官员入住的酒店外拉起数十米长的横幅长墙，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法轮功教人真善忍，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持续了12年的迫害，并呼吁制止迫害。夏威夷当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Star Advertiser 记者 Golden Pan 表示，法轮功学员呼吁关注在中国发生的人权问题引起他的高度兴趣。许多美国民众都知道在中国有非常多的人权问题。 Pan 认为，民主国家的定义就是可以包容各种不同的声音和拥有自由发言的权利。很高兴法轮功学员能在亚太会议期间向社会各界传递呼吁世人共同制止中共迫害的诉求。夏威夷网络新闻媒体 Civic Beat 在亚太会议期间共报道了3则关于法轮功的新闻，其中一篇更以中国记者不会报道法轮功抗议行动为题，描述该记者在夏威夷国际媒体中心与中国记者的对话。所有来自中国的媒体记者都提到了在中国新闻是受中共政府监控的，报道法轮功议题被禁止的，如果报道中说错话随时会丢掉工作。5天下来，夏威夷的警察和法轮功学员相处得很融洽，许多学员表示和警察对话时感觉就像朋友一样。许多警察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这么有秩序、有礼貌、这么安静和平的抗议团体。警员还和法轮功学员一起合影，同呼法轮大法好，并递给名片，要求一定把这纪念性的照片发给他们。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11月13日，黑龙江省双城市国宝大队肖吉田和王玉彪主动勾结哈尔滨公安，将约50名法轮功学员绑架，并非法关押在双城市看守所和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其中有秦月明的妻子王秀清和二女儿秦海龙。目前已知有2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双城市看守所的学员，其中男性7人，女性13人。
内蒙古通辽市法轮功学员特穆勒·齐林月夫妇和季丽萍在11月11日遭到当地警察迫害。当天70多岁的特勒木被绑架抄家，在之后的几天中，这两家天天受到科区公安国保大队人员的骚扰。在16日，年近60的季丽萍不知去向。17日，齐林月也下落不明。
辽宁凤城法轮功学员焦林今年5月6日去凤城政法委要求被非法扣押的私家车，再次遭到政法委国保大队警察绑架。5月30日被诬判3年。8月16日被劫持到沈阳东陵监狱后，焦林不配合恶警，拒穿号服，拒绝奴役，并高喊法轮大法好、天灭中共等口号，遭到恶警酷刑折磨。家属探视时发现他被折磨得骨瘦如柴，行走艰难。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大安社村法轮功学员聂凤和，11月21日上午11点左右，正在河北传媒学院上班期间，上城派出所、报逮住等几名警察与西三庄乡政府的几名人员突然闯进来将其绑架。这些人全部身穿便衣，而且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和法律手续。他们强行将聂凤和绑架，劫持到河北省法制教育中心。
山东省蒙阴县连城乡村民孔祥英，女，45岁，曾5次遭到劫持关押，并被非法劳教。流离失所后，家中被恶党政府人员洗劫一空。11月14日夜11点多钟，蒙阴县连城乡派出所指导员王叶一带领2名警察爬墙跳院砸门劫持了孔祥英，并把他非法关押在县610洗脑班。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合隆市八家子林业局法轮功学员崔艳玲，11月12日在长春市被延边当地恶人入室绑架，被劫持回延边，非法关押在合隆市看守所。崔艳玲正在绝食抗议迫害，被恶人强迫输液打针，家属据理要人，但政府各方推诿。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颂扬法轮功救命之恩，成都妇女遭绑架。四川成都有一位妇女，在命悬一线之时，及时想起了法轮大法好，从而救了自己一命。然而，当她向亲戚讲述法轮功的救命之恩时，却被中共所不容。10月31日，成都市锦江区法轮功学员李秀英在自己的服装门市部被两名便衣绑架，现被关押在绵阳看守所。李秀英的女儿邓玉萍发出呼救信，写道：2008年3月的一天，我妈妈突然心脏病发作，一口气提不上来，差点就要与世长辞。就在生死关头，她突然想起一个朋友告诉她的那句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才慢慢的缓过气。事后她常感叹：我本是将死之人，是法轮大法的师父救了我啊。妈妈开始练法轮功，每天不论多忙，早上都会起来练功，每天都会读书，而且还给她的客人讲她从大法中受益的情况，还对有困难的陌生人伸以援手。
贵州省铜仁地区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贵州省铜仁地区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江启荣男被判刑5年，江启荣之妻3年，觉道银4年，黄梅仙女2年，陶新平2年，龙真平女40多岁1年半，杨航男10个月。2010年8月份，铜仁地区出现了大量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法轮大法真相的横幅，当地恶警借此非法抓捕了多名法轮功学员，一部分学员一直被关押在铜仁市谢桥看守所。今年9月份左右，铜仁市法院对被关押在铜仁看守所及万山等地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了非法审判，共有7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
辽宁抚顺市郑红英被非法开庭，村民呼吁释放。68岁的法轮功学员郑红英，辽宁省抚顺市清源县南口前镇耿家堡村人。2011年9月6日，郑红英在南口前镇王家堡村黄金部民族讲真相时，被清源县南口前派出所绑架。恶警用拳头打在了郑红英的胸部，造成她肋骨疼痛至今。11月18日，清源县法院对郑红英开庭，要把她关进监狱。在法庭上，郑红英义正言辞地说：“大法弟子没有罪。”家属聘请律师做了无罪辩护。郑红英所在村的村民们联名上书呼吁：“好人不应该关在监狱里，我们老百姓呼唤正义良知，让我们的老乡郑红英回家。”
关于真相币的建议，近日协党人民银行向各级人民银行及商业银行发出通知，要求各商业银行收缴真相币，并于11月25日将收缴情况统一上报人民银行总行，请同修不要将真相币存入银行，这样会被协党直接按残污币收缴，起不到宣传大法真相的作用。少入真相币存入银行，一般来讲对同修是安全的，但若有大量真相币存入银行，会被协党锁定目标甚急。真相币直接存入自动存款机，一般都会被机器退钞或打入废箱内，同样起不到讲真相目的。真相币制作注意事项：一、打印真相币时字数应短小，勿聚集在一处，分散打印，不被检钞机拒识别的可能性会更大，效果会更好。二、使用与钞票颜色相近的墨水。
红银三有更正，请同修注意修改。今天点击明慧网左上角的法轮功书籍免费下载，下载转法轮，无意中看到红银三的更新记录变成了2011年11月10日，下载后写下来供同修参考更改。第5页吃中的数满卷改为来住店，不知道同修是否都已更改过来，写下来供同修参考。请做书籍的同修也注意下载最新的红银三。 详细的更正说明请查阅法轮大法网站。
本周66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6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一位石家庄老年大法弟子的经历，百姓的心里话。我是石家庄一位老人，也是法轮大法修炼者。自从1999年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以来，我始终义无反顾地用各种形式向民众诉说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也揭示中共罪行，先后遇到三位我心目中难以忘怀的平民百姓。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不久，也正是最疯狂的时期。有一天我去医院看望一位住院的同事，同病房还有一位女士住院，我向他们讲述法轮功真相，我刚说几句，那位女士不让我说了，她说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中共反对的肯定是好的。她说她儿子在派出所当警察，派出所抓捕的一些法轮功的老太太，晚上让他们打这些老太太，她儿子说这些老太太们都特别善良，下不了手打，就是不打，后来全家不让儿子干了，宁愿在家失业也不去了。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位。第二位是一位老乡，50年代的大学生，我告诉他有9瓶共产党书，他说不用看了，中共干的坏事我都知道，我知道他有怕心不敢要。有一天偶然的机会，我给他家门口放了一本，再遇到他时他说，老乡，我没想到活这么大岁数了还有这么大的福分，还能看到这么好的书9瓶。第三位是最近我到牙科门诊部修牙，大家都在评论中共的腐败现象，其中有位先生说得很实在，我问他是否入过中共，他给我讲了他的故事。他说他是工农兵大学生，年轻时在单位很优秀，领导想发展他入党，他也填了入党志愿书，后来让他阐述自己的思想认识，他先听了一位女士对党认识的表达，一听很虚构，结果他问领导让说真话还是让说假话，领导说让说真话，他说我的真话就是不入党了。他还告诉大家他妻子的几个姐妹都入了中共，他妻子也要写入党申请书，他告诉他妻子入吧，只要入了党就离婚，大家听了都笑了，我也笑了。他告诉我上小学时入个团，我给他讲了三退保平安，一定要脱离邪教组织，他说你怎么说到我心里了。
人心与因果，请听两则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山东眼眶铁运处公安科副科长陆继华遭恶报，殃及家人。山东宙城眼眶集团铁运处公安科副科长陆继华，自1999年720以来，一直跟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12年来，本处有4名学员6人次被劳教，还有4人被送洗脑班迫害，数次抄家骚扰都由陆继华、范某、陆荣海、石仁贵、严华等人带领，610办公室前任李鑫、现任周广明、左立红等人参与。受害学员家属慈悲劝善讲真相，他们都拒绝听，甚至威胁恐吓，借口上级让干的，自己只是听令者。由于陆继华的恶行不改，殃及家人连遭恶报，先是儿子淹死，还有和陆继华在同一公安科开车的侄子在带着未婚妻开车外出旅游途中，在宙城高速路口处无故自己开车撞向石墩，造成当场死亡，未婚妻造成重伤残疾。陆继华妻子又在10月下旬外出被车撞断了腿，陆继华本人也不止一次地跟随中共诽谤大法，遭天惩，恶报殃及家人。
公共承念法轮大法好得福报。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修炼前身患多种疾病，最严重的肺气肿，整天像气吹的一样， 睡觉倒不下，一旦倒下就会喘不过气来，脾气又不好，对丈夫十分刻薄。丈夫为人忠厚老实，可我嫌弃他，瞧不起他，对公婆更加嫌弃，不许他们来往，整天说三道四，使得公婆不理解我。自修炼法轮功后，在大法的感召下，使我的人生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有的病不翼而飞，对丈夫、对公婆、对家人改变了看法。公婆的家人说，我练法轮功练好了，我们也就经常的往来，有机会我就给他们讲大法一国一民的道理，他们也很愿意听。2008年春节过后，公公突然病倒了，经医院检查是脑瘤，瘤子位置长在脑门上，经家人商量要求手术治疗，可大夫说做手术会下不来手术台。这时公公知道了病情的严重性，不论谁来看望他，他总是哭个不停，并说到瘦了。我听到了消息，急忙看望他，并让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给他带上护身符。这一带一念就是三年，公公每天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五六十遍。在2011年5月份，老人突然发高烧，家人以为脑瘤又重了，忙去医院检查，经检查瘤子没有了，问是什么病，大夫也说不出来，按感冒打了两天针就出院了。从此老人更加相信大法。老人原来爱吃鸡鱼，并且总爱买活鱼杀，经过这件事后，老人也不杀生了，而且见人就说法轮大法好。现在我的公公、婆婆、妹妹每天都诚念法轮大法好，我们整个家族33人，已经有32人做了三推。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11月6日到8日，中共总理温家宝到俄罗斯访问，在圣彼得堡参加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家首脑的会面。11月7日，法轮功学员举着牌子站在中领馆前面，用这种和平的方式抗议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11月12日，德国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威斯巴登举办了信息日活动，向当地居民及来往游客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对中国法轮功学员长达12年之久的残酷迫害。人们纷纷用行动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活动，在征签簿上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Thank you.
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宇轩的文章，超常才是正常的。我们都知道人神一念之差，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却神不起来，因为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遮挡了先天的本性，从而抑制了先天的本能。人念把我们拽回人的状态，自然体现不出大法修炼的超常。不难发现，超常的展现常常取决于自己对事情的结果要求的高与低。转法轮中讲，好坏出自一念，就好比一个学生很向往打100分，他就会为之努力，也就很可能打100分。而如果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打100分，只要求能够及格就行了，那他可能连及格都达不到。再比如有同修认为在生活方面有吃有喝就行了，那他很可能一直是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而有同修坚信学大法是有福分的，那他可能工作的轻松，反倒多挣钱，甚至有捡到天上掉馅饼的时候，单位突然补发很多工资啦，或者意外做成了一笔大生意啦。拿自己来说，我没有正式工作，常年在家给学生补习英语，然而我就认定我的工作不太累，但教学效果会很好，收入也不错。结果真的就像我预想的那样，来这里补课的学生不多也不少，我教得很认真，学生的成绩几乎个个优秀，我的收入比在职教师挣的还要多，而我业余做3件事的时间充足的令同修们很羡慕。在这方面的认识上，我们可以尽量把事情的结果设定得更好些，毕竟我们的高标准设想不是逞强，更不是胡来，而是有严格的心性要求做基础的。结果越好，越能让世人领略大法的超常，对救度众生越有利。而事情结果的变好，反过来又促使我们对大法更加坚信。有时超常的展现还取决于信的程度，不打折扣的信效果会更好。就像那个跟随师父往酒壶里跳的修道人一样，他的师父说什么他都信，正因为对师父的话笃信不疑，他才见证到更美好的东西。比如我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用神念，很多事情受到奇特的效果，在具体做事之前，我先用大法衡量一下，一旦认定事情应该是怎样的结果，就很少去模棱两可，甚至根本就不怀疑，结果事情就真的像我预见的那样。有些事在常人看来简直是不可能的，我却做到了，常人也对我高看一眼，因此对大法更敬重。有时同修都会觉得惊奇，我却认为就是应该这样的。大法弟子是走在人间的神，不用特意做什么，只是很平凡的一个念头，就会使要做的事情比常人效率高，结果好。举个例子说明，当地的片警经常以没有户口的理由刁难我，我就想办理户口，可他们说我是外迁户，必须先办理房照才能够办户口。然而房子是经过了多次交易，第5次才卖给我的，按照协党部门的规定，我必须先交付5次的交易税10000多块钱才有办房照的权利。我想这是强盗逻辑，我不交。结果很容易找到了房照的主人，也就是第一位房主，我们签了买卖协议，我因此省了10000块钱。可一到房产局，麻烦又来了，我这个房照的房主名字和档案不符，按他们的规定，这算我私改房照，不但不给办，我还得先交一大笔罚款。尽管校对笔迹之后，他们也说不是我改的，那也得罚，说是照章办事。我当即定下一念，什么歪理，罚款不交，房照也得办。结果奇迹出现了，当天下午工作人员来电话让我去一趟，一见着我，他们都抢着说我命真好，说老局长刚办理完退休手续，今天最后一次来局里看一看，就赶上这档事儿了。局长说退休了，总算可以不听共产党的摆布了，那就破个例积点德，给百姓发个唯一的特别奖吧。结果我就成了那个中奖的人，不但没罚款，就连办理房照的费用
也比规定的数额优惠好几倍。同修说神奇，常人更是羡慕不已，都说我是学法轮功修来的福。再说一件营救外地同修时遇到的事情。近日我给某地的公检法人员群发劝善短信，发信的过程中邪恶突然封掉了我的手机卡。我刚要无奈地往家走，突然想到，你封我的卡，我封掉你的监控程序，我把你的贼眼屏蔽掉。于是打出屏蔽功能去对付邪恶，结果几分钟后再打开手机，奇迹发生了。刚刚废掉的手机卡又能够群发短信了。试想，如果我认可了他的封锁，就得暂缓营救同修，那只能让邪恶高兴了。然而很多时候我们消极的放任，人为的把本应该好结果的事情定在了人的平庸上，有的不仅在做事上没超越常人的水平，甚至连最基本的衣食方面都很困难，成了常人歧视的对象。如果对自身环境的好坏没有明确的要求，甚至连想都不想，有时想了也没信心，可想环境会什么样，又怎能更多见证大法的美好呢？其实超常的展现不仅体现在正视法的事情中，也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人体悟，学大法本身就有福分，再加上心性标准的提高，那么大法弟子在很多方面都是出色的，无论家庭条件或是工作的环境，起码是常人中比较好的。当然不需要我们人为的做什么，这是大法的威德，我们只要有归正和提高自身环境的明确意识，只需要自然展现就行了。大法弟子会有较好的物质环境，达不到这一点是我们认识上的疏忽造成的。转法轮中讲，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拥有较高的心性就会有较好的物质环境，如果心性总能达到高标准的，那么相应的物质环境也会比较平稳比较好，平稳到人的种种超常在我们这里可以成为正常的。这里不是有意表现我们能力有多大，而是向世人自然展现大法的超常，从而更好的救度众生。大法弟子总把人的感受和状态当成正常的，就会拖延从人到神的转变过程。大法弟子应该神念常在，让神念成为自己思维的主导模式，既要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状态修炼，又要在一切繁杂事物中自然展现大法修炼的与众不同。不论生活的环境还是做事的效果都远远好于常人，超常展现的程度也体现着修炼者对大法的认知和同化程度，因为我们超常的基点是展现与证实法。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走出认识中的几个误区。最近一些时间通过学法与实修，明白了自己在修炼中的几个认识上的误区。第一，弄不清向内找与否定旧势力清除邪恶的关系。我总是认为自己有漏才会被钻空子，所以出现问题总是想自己肯定有漏了，但是当其他的同修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也是这样想，肯定是他有漏了，他得向内修去这个执着，才不会被钻空子。因此对发生念这件事情总是鼓不起劲儿。我周围的很多同修遇到问题，首先想的是这肯定是旧势力干扰，我坚决不承认旧势力干扰，有漏也不允许旧势力干扰，于是发生念清除邪恶。但是对于向内找却力度不够，很多时候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了这两者的关系，看到别的同修出问题了，我们第一念当然是不承认旧势力安排，而不是要求同修向内找。当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善意提醒同修向内找，发正念清除邪恶，因为同修有漏也不允许干扰。对于自己遇到问题了，第一念就是应该向内找， 向内找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而是走师父安排的路，不给邪恶有空子可钻，同时发正念清除邪恶，这样以法为师，旧势力没有空子可钻，自然就退了。退了也要清除掉他们，这样自己就化解了。第二，对于最大限度符合常人修炼做不好。我现在才明白，师父要求我们在常人中修炼这种形式，要求真的很严。形式上不回避常人社会，但是绝对不能陷入到常人中去。我体会是，只要干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和常人聊天，无意义的交往，管常人的闲事，看常人的各种东西，这些都不能干。其实一个能够静下心来修炼的大法弟子，除了讲真相之外，在常人中是很少开口讲话的。经常看到一些大法弟子与常人开玩笑聊天啊，为常人的痛苦而动心，打得火热，还认为这是符合常人状态。其实我个人的认识是，咱们真的不能参与到常人中去。一个修炼者，只要不是显示心、欢喜心、标新立异、神神叨叨的那种表现，常人都会认为你是很正常的。一些同修之所以表现不被常人理解，是因为对法认识不深，比如跟常人讲一些高深的法理，或表现出看破红尘了，或者以正实法为借口干脆不干常人工作了等等。第三，还有经常听到同修一些不是法中的东西也往法里面掺，比如师父从来没有讲过要圆融好家庭等等，师父法中讲的都是平衡好家庭、做好工作、平衡好社会关系等。一些同修错误理解了这个意思，而为家庭、工作、社会关系当好人，陷入情中，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其实没有必要。由于认识不清，这方面的心性也没有得到提高。还有一个情况，经常有同修在指出其他同修的问题，或者是背后议论同修的问题，就有同修说，我没有这些问题，别往我身上加不好的物质，弄得双方意见都很大。一方认为我是在帮你，另一方却认为你是在给我身上加坏东西，从而出现间隔。比如说 A 同修真在背后议论 B 同修，而说的又不符合实际情况，也只能是 A 同修给自己增加了黑色物质业力，同时发出的思想不符合法，又会给自己形成思想业力，同时会给 B 同修白色物质德。 B 同修也完全不用担心 A 同修会给自己加上什么坏东西，而自己被旧势力迫害。我突然想起师父讲过的采气的法了，因为都是出了宫的人，都有师父在管，你的好东西别人拿不走，别人也放不上坏东西，真的没有必要因为这件事情而弄得很紧张。还有一种情况，有的同修可能看了网上的另外空间的故事，跑去救植物救动物，要求植物动物也念法轮大法好。有的同修为了让自己正实法的事情做得顺利，在自己听法的时候对打印机电脑之类说，我们一起来学法吧等等话语。我们学法中都明白，人是神仿造自己的形象造的，才配听法，其他的东西都没有资格学法修炼。我们学法中周围的物质除动植物外，听到大法自然会同化大法，但是我们绝不能说让这些设备来学法，这是对法的不敬。动植物也是同化大法，这都是由师父来做的，不是我们来做的。修炼人讲真相是针对人，不是针对这些动植物。还有一种情况，现在有部分同修认为被邪恶抓去迫害了就是修得不好，没有被迫害就是修得稳修得好，其实这也是一种误区。修得好与不好，精进不精进，是看心性，看思思念念是否在法中，而不是看抓没抓进去。有同修错误认为被抓了就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没有被抓就是在走师父安排的路，这也是一种极端的认识。有的同修是被抓了，但是他总体上修得很好，只是有漏没有意识到被钻了空子。 而没有被抓也不一定就是走得正，这些都没有公式可套，我们都得以法为师，学法不学人才能做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心是形成整体的关键》。近些年来，在我们当地的大法弟子中，不断的有一些同修被病业的迫害方式拖走了肉身，还有的同修病业磨难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还在承受着而难以突破。周边同修今天去这儿发正念，明天去那儿发正念，有时真有按了葫芦起了瓢的感觉。看到有些磨难中的同修不在法上的状态，在体炼难中同修的同时，一些同修也在抱怨，主要还得靠他自己有正念，别人帮他发正念只是外围的，他自己没正念谁也没有办法。从法上理解，同修的话并非无道理，可事实上我们每个个体同修不在法中的各种表现，就是我们当地整体同修修炼状态的体现。在我们地区的学法小组上，很多同修都没有很神圣的那种修炼状态了。早去的同修有很多都在唠常人的嗑，晚来的离学法规定的时间相差很多，断断续续的开门，也干扰了同修们的学法。多年来，很多学法小组好像都已经成了固定的模式，同修们学完法就走，几乎没有哪个学法小组定期坐下来就如何做好三件事向内修从心性上交流的。偶尔同修们的闲聊切磋，感觉有很多同修还是表面的就事论事，有一部分同修能看到自己的人心，我这件事有妒忌心，我有显示心，你看我这不是争斗心吗？这样的交流给人的感觉也就是随便说说而已，而没有发自内心的想彻底去掉这些人心。师尊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如果你们真的把这些东西看得那么重，就能够克制它，那你就能够削弱它，渐渐地彻底去除掉。如果你觉得我知道了也挺着急，但是实践中你并没有真正去克制它、抑制它，其实你只是停留在只是看到、感到这种思想的活动，你没有抑制它的行为，也就是说你只是想到了并没有实践去修。看到很多同修的修炼状态总感到有些令人担忧，多年来还是没有摆正修炼与做事的关系，把做三件事的数量多少当成了修炼的精进与否，忘记了大法修炼是直指人心、看心性。我们看到很多同修每天不辞辛苦地奔走于各个环境去救人，表面上看大量的众生被救度了，可在欣慰的同时也想到了，如果很多同修在救人时基点摆不正，不在法上的状态，是否真的能救了这些众生？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我说过，你做的那个事情如果没在法上，如果没有法的力量，你自己没修好，你就做不好那件事情。也许那件事情你做了，可是它就是不起作用，就是救不了人，因为对解体邪恶因素你也起不了作用。从方方面面我们都能看到当地的一些同修在修心中的不足，有一些同修学完法讲完真相回家，那基本就是常人了，在各个环境中遇到每件事说的每句话都不能用法对照把持自己的心态，很多时候思维都是人念。有一位同修在救度众生方面做得很好，每天只要有机会就面对面的讲真相去救人，几乎不错过一个有缘人，慈眉善目的让人觉得和蔼可亲，周围的同修都觉得此同修修得很好，有的同修也在暗地里夸奖。我和此同修经常接触，几次到他家都碰到同修一个人在家开着电视，平时家里孩子大人的很多事同修都很愿意追根问底的放不下，外面碰到的一些事思维经常陷在表面的谁是谁非上。一次说话间问过此同修，你每当碰到一件事情觉得是在过关或自己是修炼人，你在心里解体与排斥你所发出的不正确的思想了吗？你向内找转变你的观念了吗？同修的回答让我很吃惊，同修说，我没排斥过，我也不会找啊。这里不是有意表露该同修修得如何如何， 我只是说出了我们当地同修不重视修心的一个实际情况。而且我们看到很多同修每天三件事都在按部就班地做着，可实际情况都不在修炼的状态上。长期以来把做三件事代替修心，当成修炼的全部，心性也未真正得到提高。这在我们当地也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很多同修至今还觉得自己三件事都没落下，就是跟上正法进程了。协调同修也觉得每个人三件事都在做，谁都没有落下。有一些同修遇到的麻烦或磨难，知道是在过关，不会找，不知道是在去啥心。有的同修说，我可能不对劲儿了，也想不明白，因为修炼人的一生都是改变的，师父都给我们做了有序的安排，我们碰到的任何事情都不会是偶然的了，都是与我们的修炼提高有关系的。如果我们碰到明显的关难都意识不到是在修炼之中的事，那么那些看似风平浪静需要我们改变观念的很多事情，岂不是更意识不到了？如我们很随便地和家人说话，耍性子，发脾气，缠在情中，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把家人当成众生了吗？我们在法中摆正与家人的关系了吗？当我们打开电视机，津津有味地看着连续剧，我们想过自己在主动接受业力，想到过整个人类道德败坏的今天，常人所演绎的都是暴力、色情、勾心斗角，对名利情的追逐与各种利益的争夺吗？愿意看，不正说明我们的思想中这种变异的思维从根本上都没有扭转过来，符合了现在潮流才愿意接受它吗？它装进我们的大脑就是物质，就是业力啊，怎么才能把它修掉啊？当我们修饰自己一朝得体，是为了爱慕虚荣表现自己呢，还是为了让世人看到大法弟子不是邪党所说的贫困潦倒，没有寄托，我们是在各个阶层中都是很优秀的，我们的基点是为了证实法而不是自己。当我们的身体这儿痒去挠，那儿疼去摸，走到外面冷了喊冷，热了说热，不就是思想中有想舒服求安逸的想法才去感受身体的变化吗？这一切不都是在给我们修转变观念吗？有的同修走在街上，哪儿挂车了，谁打架了，左右遥看，还意识不到修炼人应该心如止水，常人都是有因缘关系的，这就是给你修呢，你的思想已经很有为了，师父在利用这件事让你看到去你的好事心。当然在救人中利用这些天灾人祸去说明道理是无可厚非的，我们有很多同修意识不到抓不住自己的思维，解体不了它，还津津乐道的和这个学那个说谁谁怎么回事了，其实我们碰到的事没有偶然的，都有我们修的因素在里边。如果我们不能把住自己的思维去修，在矛盾中，在过关中，在同修之间的间隔中，就会错过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一次次去人心的机会，邪恶就会利用我们的人心进行干扰与迫害，那损失的不光是自己，还有众生。我们都知道修炼就是去人心，我们修炼了这么多年，连怎么修怎么去转变观念都不知道，那我们怎么能算作修啊？我们只有抓住自己的思维，不断的排斥与解体人心，转变观念，才有师父给我们断开的那一面，才有我们提高了境界，符合于同化法而修成的那一面，才能否定邪恶的一切干扰与迫害。不然我们思想不提高，那不就是人在做事吗？境界提高不上来，法正人间时，试问同修，我们救度的那些众生往哪儿去呀？我们现在的很多关和难，可能就是有邪恶的因素掺杂在里面，我们只知道是邪恶在迫害，却从根本上否定不了。修炼就是严肃的，一关过不去，下一关又来了，我们还把它当成常人中的事，我们意识不到，像常人的处理办法不当回事，思想没提高，观念没转变，业力当然就转化不掉，一次一次的堆积，到一定程度就是一大关，或无法逾越的死关。我们很多离世的同修或磨难中的同修，有没有这方面的因素啊？所以修心就是在去业，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由此我想到了在720以前的个人修炼时期，同修在法中比学比修的精进状态，那时的学法点对同修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同修们到学法点上来，提前早到的都是默默地拿起书来静心学法，互不打扰，每个同修包括新学员都有强烈的想要在法中提高的愿望，无论走路、骑车、吃饭、睡觉前都在背法， 每个学法典的辅导员都是实修的表率，也真正的为德法修炼的同修负责，在交流中用大法的法理引导同修向内找。同修们都在谈自己的过关中是如何向内找，去掉人心提高的。那种向内找的氛围，是真正让同修看到差距，比学比修的动力。那种融于法中的充实，让我们今天回想起来都是很留恋。那时很多同修都知道，学法练功心不静是自己执着心太多造成的，得修去我们的执着，心才能静得下来，那是相辅相成的。时隔十几年的今天，我们的很多同修在一些问题上法理反倒变得模糊了，不知道修内而安外的法理了。几乎我们地区的大部分同修都没有向内找的机制了，在很多问题上自觉不自觉的都在向外求，不从内在改变自己，只排斥表面现象，发正念瞌睡了，产困魔，这还是很精进的同修不承认邪恶干扰的一种表现。发正念解体邪恶是没有错的，我们即使有漏，邪恶也不配迫害，可困魔与我们的心性是有直接关系的。当我们去感受苦与累，想求安逸不精进的时候，困魔就会干扰不断。有的长期练功与发正念都是睡的状态，睡完连想都不想。有的同修说，你清除它，解体它，认为邪恶在干扰我们做正事，经常把铲除邪恶的干扰挂在嘴上，有多少是我们真正的为法真正负责，为众生负责去铲除邪恶，圆融师父要的，又有多少我们铲除邪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受伤害呢？当现在个人的修炼思维状态去帮助同修，用人心利用法去求结果，出发点与动机还是和法患得患失，师父怎么能不顾原则保护你呢？有的同修发出来的基点真正是在法中，想和磨难中的同修交流，放下人的生死，不去求结果，只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那是在法中的正念。可我们看到很多同修在帮别人时，心同样是浮躁的，是有求的，法理是不清的。深查很多同修发正念的思想动机，是为了别让同修再痛苦遭罪了，或者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是解体邪恶的目的是为了助师正法，更好的救度众生。从我们本地的整体情况来看，就离师父对正法弟子的要求差距很大。当然不是让所有的同修都达到一个什么状态，或者认识多么的高，那也是不现实的。我的理解只是想说，我们毕竟是大法修炼，应该整体形成向内修、向内找的氛围，不怕我们有人心，就怕我们没有互相促进实修的环境。这就需要我们从每个人做起，按照师父的要求入心学法。每个学法小组还应该像720以前那样定期交流，每个人见面或在交流中谈论的都是应该自己做好三件事中是如何修自己或遇到麻烦和磨难，自己的念是如何动的，交流的应该是我们动的念是否是正念，而不是局限在述说表面的故事。这对于个人的提高，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与解体邪恶，救度更多的众生是最有利的，也是师父希望看到的。我们每个人都坚持向内找，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形成比学比修很好的修炼氛围。我们都是走在修炼路上的大法弟子，难免有人心在，我们谁都不能保证每一关都过得那么好，但我们应该明白，我们是真修的，不是在大法中混世的。不主动的自己去同化大法，一味的拖拖拉拉，很被动的修，不从根本上改变自己，那修炼年数的多少什么也代表不了啊。我们地区的各片协调人都应该负起责任来，就如何在做好三件事的同时重视心性，向内找，修好自己，以便及时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从而带动本地同修的整体提高，把学法小组真正的变成一个实修的环境。
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广东大法弟子对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的个人体悟。在常人中修炼，每时每刻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在考验我，有的事情已经发生，对其结果我会十分沮丧或后悔，有的事情还在进行，因不知其结果我会万分着急， 整天提心吊胆或忧心忡忡。还有的事情需要我做出决策，而我却瞻前顾后，犹豫不决。面对这些事情的干扰，如何才能做到一个心不动，能止万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我体悟到要认识以下几个法理，才能破除干扰，消除磨难，走向圆满。没有偶然的事，许多事情会来得很突然，然后我可能会惊讶震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我会感到沮丧闹心，认为事情不该这样不该那样，也就是说我的心在动了，受影响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把发生的事情看成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我就会陷在其中不能自拔。而这时心动了，那一定是事情触动了自己的哪个执着。这个时候就应该向内查找自己，修取相应的人心。师尊说，我不是告诉大家修炼人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吗？我不是多次对你们讲了修炼人不动心吗？各地讲法四，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所以对待任何事情，大到国家大事，小到家庭小事，喜事也好，坏事也好，都有其因果轮报的因素在。心里撞了这个法理之后，自己再不会被突如其来的事情所干扰和影响。每一次遇到麻烦时，都能站在法上来看问题，都能先向内找，做到不被外界事物变化所影响。毕竟我们是修炼人，应该念在方外的。有事都是好事，人心经常会受好事坏事的影响，尤其是进行中的事情，随着事情的变化反复，时好时坏，人心就更容易被牵动。之所以人心会被牵动受影响，正是因为自己担心事情的结果可能会很糟糕，会变成坏事。师尊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我经常讲一句话，就是你学大法了，无论你遇到好的情况和坏的情况都是好事，因为是你学了大法了才出现的。学了这个法理之后，不论我碰到什么麻烦事、后悔事、伤心事，我都坚信大法弟子有事都是好事，即便是眼下看不出事情的真伪和好坏。有了这个信念，就会用正念去看问题，什么事都动不了我的心，什么矛盾、烦恼、闹心都会烟消云散。修炼人的道路已经重新安排，我们每天都在为明天、今后的工作和生活而忙碌、奔波操劳，每天都会为诸如事情会怎样、明天会怎样的问题而苦恼。是的，明天孩子能否考上重点学校，明年自己是否有机会升职，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是既诱人又烦人的事情。那么在事情还没有明朗的时候，修炼人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呢？师尊说，大法弟子从修炼那天开始，你的一生就已经重新安排了。也就是说，你这一生已经是修炼人的一生，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了，也都不会出现偶然的事。人生路上的一切都与你的提高和修炼有着直接关系。安排好后，谁也不能动，动就犯天法，只有师父能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大法的法理是我认识到自己为今后的任何事情烦恼都是徒劳的，因为修炼人的道路已经重新安排，人生路上的一切都与我的提高和修炼有着直接关系。无论遇到任何事情，都把它当作修炼去职的机会，从中提高上来。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